一线医护爆疫情变化令人担心，学者指习近平遭遇最大危机。中国大量失踪人口同器官移植有关，专家解释。对抗中共野心，印度重启超日王号航空母舰。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王勇。今日是2月7号星期二，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在三年清零封锁之后一夜之间解封，造成疫情大爆发。中国问题专家认为，这可能将习近平推入他执政以来最大的危机，成为他避不开的困局。2月4号网上传出一段影片，在镜头下一位着住白袍的女士谈论目前的疫情。她的衣服胸前印住门诊两个字，看衣着应该是某医院的门诊工作人员。她说现在医院病房收了很多60岁以上的病人，就60岁的现在都有些顶不住。常规来讲，我们一般认为75岁以上容易出现重症的，最近这个60岁以上的情况也都不是很乐观。他跟着解释说，很多老人家感染之后只是发烧一日就不再烧了，本来以为好翻，但是几日之后就开始出现气喘胸闷这些症状。那是因为老人家抵抗力特别弱，当病毒袭击的时候抵挡不住，很快就城门大开被病毒攻入。等病毒在体内复制到一定数量，将正常器官破坏之后就会出现重症。目前无法确定这段影片的来源，但是它确实敲响了警钟，令外界担心下一轮疫情一旦爆发将会是更大的灾难。但是中共不单止没有预早准备，反而一味封锁消息。纽约时报日前发表文章说，在中国新冠悲剧好似从来未发生过。笔者话，自己嘅北京邻居喺呢一轮嘅疫情失去咗爸爸、妈妈同叔叔。佢话，我太相信政府啦，政府呃咗我哋。笔者指出，呢一位邻居正在考虑离开中国，今后每年嘅农历新年都会令佢想起失去亲人嘅痛苦时刻。但是央视春晚就充斥自我感觉良好的内容，完全不提数以百万计的人在这轮疫情爆发期间经历的苦难。政府控制的新闻媒体也都很少提到疫情，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这篇文章披露，这场疫情令大批不理事的中国人失去对政府的信任，同时疫情亦都送走了大批中共体制内的官员。今年年初，多个中共高级将领病逝，官方延迟发讣文，亦都没有公布死因。例如澎湃新闻2月4号报道，云南省军区原司令员姚湘龙少将因病医治无效，2月1号凌晨在云南昆明逝世。中共军报2月4号报道，原海军福建基地司令员牛玉山少将因病2022年12月23号在上海去世。还有中共国防科技大学校长陈启智中将、原中共国防科技大学政治委员汪浩少将、原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王维汉等都在今年年初去世。评论人士秦鹏日前在青英论坛节目表示，虽然习近平高度集权，但是他在防疫、经济和外交等问题上失败之后，就在党内丧失了权威，这对中共独裁者是非常危险的。秦鹏说，这恐怕是他最大的麻烦，一方面习近平失去了这种权威，另一方面他又不甘心失去权威，所以跟着下来这种内斗恐怕会加剧，不斗死不罢休。一些迹象显示，习近平正在积极筹划在党内发动全面的整肃运动。习家军成员、中共中纪委书记李希2月3号在中纪委的常委会说，要深刻体悟习近平的政治站位，一刻不停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旅美中国问题专家石山认为， 习近平在踏入2023年的当刻事件，分别有中国的经济持续恶化、中共外交陷入困境、疫情失控造成大量人员死亡，这些都给政治对手机会向他问责攻击。他说这就是趁你病攞你命，内斗会升级，政敌不会放过他。而习近平在党内的斗争其实亦都是没有退路的，退一步将会死无葬身之地。江西15岁少年胡鑫宇失踪疑案再次引发外界对中共活体摘取器官罪行的高度关注。由于中共的封锁和打压，虽然目前仲无法证实胡鑫宇被活体器官移植的猜测，但是原中国维权律师陈建刚近日向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器官移植是一个庞大产业，有当事人出面证实中国死刑犯仲未断气就被摘取器官。新疆机场设有器官移植绿色通道，咁亦都系事实，被称为器官农场。根据中共喉舌央视统计，中国每年有800万人口失踪，而失踪人口数量仲不断增加。咁庞大数量人口嘅失踪同中国器官移植乱象有乜嘢关系呢？资深评论员黄河在接受本台采访的时候就做了详细分析。黄河认为这两者当然是有关联啦，因为中国现在的移植量越来越大，移植量大了之后呢，它就自然催生了庞大的器官需求和黑市，这个量大到不得了，但是良心反是不够用的，那自然就会扩大到去社会。现在黑工头在年轻人身上赚不到几多钱，但是器官就会赚好多钱，因此衍生出的绑架谋杀层出不穷。相信这些失踪人口当中绝大部分都是跟器官移植有关的。黄河表示这是制度决定的，因为器官移植是中共要大力发展的一个事业。宋祖德其实就是看到这个事的实质，即是更有利益才会有伤害，所以为什么一定要将这个行业取消？那是不应该存在的，将一个好地地的人的器官移植去另一个人身上，那怎么行呢？那不是神造人的目的。胡鑫宇案发之后，内蒙古就提出优化器官移植资源，那是不是显示中共的法律边商提供了黑商操作的空间？黄河表示中国没有法律，器官移植亦都根本不存在合法化的问题，因为中国的主要法律和行政命令的依据对于器官是不存在的。第一个依据是1984年七个部委的通知，就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民政部五个部门关于利用死刑罪犯遗体或者遗体器官的暂存规定，那就是长期以来使用死囚器官的依据。第二个就是人体器官移植条例，那是2007年国务院的常务会议通过之后，国务院的一个政令。器官移植条例并不是法律，那是应付2006年活摘器官曝光之后中共所采取的措施。至于大家所认为的中国2022年器官移植合法化，黄河说那是中共卫健委去年9月份对器官移植没有任何法律的一个答复。当时他们声称将会继续修订完善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只是讲了这样的一句说话。但是到现时为止，中共并没有发表修订完善的版本，而行政条例和法律是两回事。为什么中共不去制定法律，不去规范器官移植呢？黄河分析说，制定法律之后，民众就有了质疑法律的依据，因为这个法律它肯定会规定器官来源的自愿性、透明度等等，那对那些能够使用器官的权贵阶层来讲是非常不利的，所以这样的法律中共是不会制定的，原因就是被大家乱来。黄河仲表示，活摘器官、器官黑市并不是现在才发生的，其实已经发生了好多年，而 要讲到这件事是怎样发生的，那就一定要由迫害法轮功开始讲起。为了对抗中共日益强硬所造成的印太区域危机，印度日前宣布将会重新启用超日王号航空母舰，实现部署两个战斗群的目标。据美联社报道，超日王号经改造之后近期即将下水，它是早年印度由俄罗斯收购的苏联制航空母舰，同印度第一艘国产航空母舰维克特兰号同时进行整装。印度国防部计划在今年将两艘航空母舰全面完成备战。报道指，中共海军近年来不断扩充和进行现代化，目前已经是世界上数量最庞大的舰队。中共预计在未来将航空母舰舰队驶入印度洋，透过在非洲东北部布吉地共和国建立的第一个海外基地，中共舰队将会在印度洋通行无阻。印太防御专家索兰基表示，超日王号对于印度的军事投射能力意义重大，将会影响印度对印度洋的控制能力。他表示，这确实令印度能够在印度洋展现他对抗中共的能力，相信这亦是印度海军的首要任务。前印度海军司令普拉卡什说，经验将会决定海上冲突的胜负。他指出，中印在喜马拉雅山长达30个月的军事僵局和中共近年在南海的军事策略都已经清楚告诉印度高层知，海上力量将会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发挥它的关键作用。美国神韵国际艺术团2月4号晚在圣安东尼奥的第三场演出完美落幕，优雅美丽的演出和当中深厚的神传文化底蕴，令当地的主流精英声赞神圣才是一切的根本。资产管理公司常务总监基斯福斯特看完表演之后向新唐人表示，他和他来自上海的太太今次是第二次欣赏演出，两个人都很喜欢神韵。基斯福斯特赞赏说，演出多元化呈现中国的传说和历史，不同的王国等等，亦都因为他太太去过很多中国艺术博览馆，所以他知道中国的不同时代。他非常感谢演出的神圣内涵，认为这才是一切的根本。软件公司产品工程高级总监阿历克斯·沃德表示，对他来说，音乐动人心弦，演员随着乐曲翩翩起舞，讲述他们的故事非常打动人心。总监太太凡尼莎·索特洛赞叹话，演出是运动的艺术，绚丽多彩，有时是神圣的代表，美不胜收，叹为观止，难以用语言描述神韵所传递的情感、热忱和故事。另外，在演出之中所展现的人为了坚持正义和信仰所付出的努力和神圣内涵，令观众感动落泪。基斯福斯特感悟到，人只是表面上的血肉之躯，真正不灭的是人的灵魂，这是神韵所表达的。凡尼莎·索特洛表示，他在欣赏的过程哭了五次，有些节目并不伤感，只是因为太漂亮他亦都会流眼泪。他说他喜欢演出之中当代的节目，因为感同和现在中国发生的事有关。他认为神韵确实令人了解到很多事，其他的节目美丽而又古典，超越一般现实生活，但是又会带人回到现代。每个节目都有这种坚持正义的努力，扣人心弦，一切都呈现得很完美。基斯福斯特最后表示，演出是生活的优雅写照，而正义总是会战胜邪恶。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今日提到中国大量失踪人口和器官移植有关，观众朋友你又有什么看法呢？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 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